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想感谢一下本期的赞助商。
是谁？
没有啦。
谁？
今天没有，今天没有。
我没有赞助商吗？
是一个幽默。
你学文森特。
我学文森特。文森特上次好深沉，我那听到。
好深沉。
因为有人说听到那个以为什么他太忙了，他要退出了之类的，他要来做一种宣言，没想到是。
没想到是一个广告啊。
营业。对，
天哪，
很不错，以后都归你念了，
以后我们会越做越好的。我因为我还专门去听了很多人的广告，有些真的做得很好。
有没有你特别
就是有又有配乐？我觉得有一些是很自然，就是真的在说话，说着说着互相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就说完了，就没有那么的尴尬。实际上录的时候，比如说我录的时候，我肯定是录完了觉得尴尬的，对，没人接住。
我觉得这种最好其实还是能够好好的录一段，然后连着用好几期，对吧？所以
对啊，
如果以后有客户愿意投放的话，我觉得可以连续投个四期啊八期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录一个很好的口播，然后这样本身已经是一段传奇了。
是吗？
是的，而且我们甚至可以不断的进行一些创新。
你知道最最好是什么？最最好是一年啦。
对，还是在这里再次的感谢一下我们这上上期的赞助商啊，欧莱雅
紫熨斗眼霜。
是的，
欧莱雅，谢谢你，
很不错，
这期是送的，
谢谢你。
但是也就到这里了。
对，因为
有互动的这个口播，
我是小易。
对，
一下子比较有感觉，
因为三月八号的那个节日活动也结束了。对，对
对
对，三月七号推出了第二天结束的活动。
回来啊，回来回来。我们上一次录音，我今天特别想讲这话，因为其实我们平时有时候录音的时候，像文森特会说：“哎呀，我又是两周没录啦，怎么样？”我都会想：“哎呀，也不用特别强调啦，对吧？”因为现在确实我们录音的规律没有那么的像以前那么定时这样子，但是我这期还挺想说这个话的，因为今天我们录音是在3月18号的晚上，然后我们上一次录音我记得是3月初2号还是3号吧，那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这一轮生病，我真的是差不多用了两周的时间，我觉得起码十天我终于好了。所以这个两周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有点夸张啊。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那么清晰的觉得啊，我一个星期过去了，再一个星期我就能好了。因为我之前有一些朋友跟我说，这个现在这个咳嗽，当时因为它确实不是什么病毒最流行的那些病毒啊，它就是一个感冒。但是一些相同症状的朋友说，你就等着吧，两周。所以我真的是划了那个东西，四条线再划掉那种东西，度过了这两周，太难受了。
对，
但是现在终于好了。播客就是我们生命的
刻度、啊、我也是新冠两周。
天哪，你现在好了吗？
我现在差不多了，但是就是嗅觉还在慢慢恢复。
哇，
刚开始就是你知道有那种浑身都在感觉要痛的感觉，我觉得那是感冒前兆。然后我当时觉得是感冒，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到别人。就是即便在厂里面也是大家都是穿那个、
啊、防护到不行，
超近视。对，穿的像就是我上次拍发照片的时候，我真的说这个太像大白了。
你们的防护等级
是
更高？
王大根说的，
还是应该更高？
应该是不一样的侧重嘛。我们这边主要是防飞沫和颗粒，而不是病毒。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得到了，然后就。没有嗅觉对我来说真是太痛苦了，特别是我用我的猫的猫砂来鉴定自己是不是有嗅觉，因为它味道
天哪，
然后完全闻不到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恐慌。
那对猫来说你真的是个天选的主人、哎、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防护措施、
啊、
你也不会在帮它铲屎的时候露出不舒服的表情。你跟伏地魔两个人
不被不抗，
你跟伏地魔两个人都可以很好的养猫。哎，
天哪，文森特你最近干嘛了？为什么又好笑了？那么突然好笑起来？
我去了 环球影城，我去玩哈利波特的那个。
我以为你去了新的好笑公司呢。
什么喜剧圣殿啊？环球影城是什么喜剧圣殿？
啊，我不是三月八号以后就交接完成了吗？很多朋友来发私信问我说你到底今天有没有在上班，我说没有在上班，我真的没有在上班，至少过去的一周我就是很专心的在玩，所以去了环球影城，但是因为我没有看过哈利波特，所以我不太知道很多那些剧情什么的啊。对啊，哈利
哇，这个伏地魔跟环球影城还真连上了
啊！是真的呀，
真连上了。
我是真的看了环球影城的东西啊。
哎，现在别人跟我说环球影城，我都不会先想到哈利波特，
你会想到什么？
我觉得总归是任天堂，对吧？
啊，
任天堂
啊，
对，因为对我来说，哈利波特是一个更早或者说
已经过去了，
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去过或者有点过去了的东西。
嗯。
但这个相对更新一点，但是，哇，还真被他连上了。
一般人提到伏地魔也不会觉得他是因为
鼻子
没有鼻子而失去了嗅觉的一个，对，只有你这样以貌取人。
嗯，对，
我们
对不起伏地魔，我
还没有想过，只是觉得他长得很像蛇，五感通着呢。
可能这就是没看过就是哈利波特的人对他的想象，
对啊，
非常的。是不是有点太歧视他了？
啊、推理起来，你这就是破绽露出了。
但是拿他开玩笑是可以的，对不对？伏地魔不是一个大家这么喜欢的角色，
是没问题的。
当然可以。
对，
我去了，我去玩了。
喜欢的角色也可以开玩笑。
哎，我觉得我回来要好好看一下《哈利波特》，因为我以前只看过《哈利波特》第一集。
你知道上海有一个地方是随时向你开着门，让你去可以连续给你放所有的，给你。好吃好喝的
看哈利波特的地方是
对就是熊小莫家
对
熊小莫 offer 了很多次了因为熊小莫对文森特没有看过哈利波特这件事情太介意了就是所有只要有任何机会他就会说你来吧我给你放马拉松然后
我怎么记得上次是说指环王啦
没有是哈利波特
是哈利波特吗、哦、好的
是的哎，
你爱看不看
他的
是爱看不看
谁管你
就是上次去熊小莫家我说我只看过哈利波特第一集这件事情甚至成为了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的一个证据就是只看过哈利波特第一集的人比没有看过哈利波特还惨、
啊、对我觉得还好啦没有错过什么你要是现在看的话我觉得会有点晚就是可能 get 不到 I don't know
我
那你沙丘
好读是好读的
我看啊沙丘我是想看的只是说我是在沙丘上映的第二天去的日本我就没有看上然后我前两天刚回来我是打算找一个工作日去看的、因为周末肯定很多人
对我痛失了我最爱的电影、这边没有
哦你在这边哎那个热辣滚烫也上映了、
那个、
你言之
对我知道
左左
找找
要看是吧
我今天就去吧、我今天就去吧反正我今天不用上班、
那你可以
这件事情
马拉松哎、
对
啊你可以
这算什么马拉松
我为什么
马拉松
就是电影马拉松就是
Nice Try 提过的电影
就是一天把它都看完
说在 Nice Try 说过要看的电影马拉松
哎
哇那我不要出门了我就看就
我是想看的我很
多
都没有看可怜的东西我也没有看啊
悲情城市我觉得
我也没
看呢要不然我今天看悲情城市、
看吧
支持
所以
我们上周是看了沙丘啦
怎么样、
然后有一个好玩事情就是这次倒是没有遇到大男孩坐我们旁边、因为我们去了一个就还蛮设施还挺好的一个电影院就太古汇的那个太古里的Movie 就上海那个现在大家都觉得最好的那个电影院但是那个电影院我其实就去过两次啊它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的以前大家会说它是特别的地方你买了票以后你去扫你的码票上的码你的座位才会放下来所以你不能随便乱坐的
哇哦
对它的椅子什么也很好对但是我 我当时其实我第一次去看完，我们当时去看了《汪卡》，看完以后呢，对那个电影院印象是不错，空间啊什么的，我觉得没有那么挤，对吧？大家那个座椅也比较好，座椅的后背是可以往后靠的，对，就有点像109那种，但是对，就是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已经挺好了。但这次去呢，它好像已经取消了这个设置，就变得普通了一点点，对我来说。然后当时我其实觉得，那这个以前是没有试过这样了，你必须扫一下票，你进去你的位置才是可以坐的，对吧？但是好像被人乱坐位置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我们现在影院的主要矛盾，对吧？就是它没有解决什么真正的问题，其实但是好像更接近一种噱头。但我想说的是，这次我们看《沙丘二》的时候，电影院里面遇到了爱笑的女孩，对，这次没有大男孩，但是有爱笑的女孩。
那他运气怎么样？
哇，我也是有点困扰啦。就是这个电影里面也不能说是完，它也不是什么真的很严肃或者悲情的电影啊。尽管它的我觉得感情曲线是还算是复杂吧。那但是坐我们后面一个女生也太爱笑啦，她对，我觉得她对所有电影里给她的这种刺激的回应就是笑，就是类似这种，但是是更好听的女生的声音啊，不是我这种很呆的。但是我听了一会儿以后，我觉得很不适应。其实再回想一下，我们刚去那个电影院坐下，前面放广告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有点感受到这个女生的笑点，不同凡响，她笑点有点低，当时我只是这么想。但是后来真的电影开始以后，就是所有的该笑不该笑的地方她都笑，
她是不是一个美国人假扮的？我可能认识她。
哎，有可能，哎，我觉得有可能。
什么东西？
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不是电影啊，是在一开始有一个广告，是我不认识的这种男性明星演的，但那个明星他说了一个英文的 slogan， 或者是广告语，说完以后他就说他英文那么差也要说，
对，
我当时就觉得他挺开朗的，他很开朗，他这句吐槽也很准确，但是可能全场人都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有人说啊，那他说了，然后他也笑了，然后关键那个笑声，我也是第二次听见了，就在短短的广告阶段，然后后面就经常听到。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也是可以跟我们之前的那些遭遇连起来吧，就是我们，
对，
就我现在发现了，我是一个不管看电影还是看展览还是什么。我看观众占的比例蛮高的，就是我还蛮喜欢看跟我在一起去一起体验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人的反应的，所以可能有点过度观察别人了啊。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电影很好笑
但旁边人都笑不出来，
就是我们两个没有笑，
不
我们两个也笑了，但是你后面有一个对吧，我旁边的女孩也笑得很多，哎，
没有那个多，没有身后那个女生多，
可能确实很好笑的一个电影，
可能他们是一个群的，可能是他们是一个群的，我只能那么想了。
我觉得可能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有点好笑，就我可以理解到他们笑的那些点啦，但是没办法，我觉得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笑是不为有为功的，
对，
可以笑，
对，
可以笑，可以笑。就像我会注意到他，就好像我们去看那个奈良美智的那个展的时候，有一个展厅里面有一幅很大的奈良美智的海报的那张图啦，就是他的静坐吧，就因为那个展是他的整个回顾展，但是那张是他的一个新作，相当于。然后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女士，她坐在那里一直看那一张画，我觉得可能看了20分钟吧，前后，我就对她印象也很深。那我觉得是类似的，我没有要贬低这个观众的意思，我就是留意到了这个现象，因为她确实不像大男孩那样有对旁边的空间有那么强的这种侵入感。
那沙丘你会再看吗？
我不会再看了。
奥本海默你会看吗？
上
流媒体
的时候我应该会再看一下吧。
奥本海默你会再看吗？
不会，完全不会，花钱受这个罪。
他不是马上又要再上了吗？对吧？
不要再上了，没什么。
就是在国内还要再上一次。
哎呀， 他在美国也要再上一次，
我也不会看，太长了。
嗯，沙丘长不长？
沙丘这部只有两个多小时，没有三个小时，好像两个多吧。我印象里不觉得像别的那么长电影那么长。我希望诺兰得了奖以后可以拍点别的。我看到一个评论，我觉得说的很好，
嗯，
说那个 Tenet 中文叫
信条，
信条，
对，说信条，
嗯，
信条像是一个人终于拿了奥斯卡奖，拿完之后会去拍着玩的那种电影，只是诺兰先拍，
嗯，
先把它拍出来了。我觉得他可以再去拍着玩一点别的电影比较好。
嗯，他现在不是说要去拍恐怖片吗？
啊，
看到了，
不敢看。
大家又在流行那个笑话了，
不敢看，
就是那种他要实拍的那种笑话。
嗯
啊。
对呀，啊，就是不鬼
真的要弄一点鬼出来。
对呀，啊，他要召唤恶魔出来了，就是这种每次他拍任何东西都是要把他搞真的那种笑话。
这原子弹不是已经破灭了吗？他神话已经破灭了呀。
但他还是没有怎么用 CG， 对不对？
奥本海默和沙丘二的共同点是？
奥本海默和沙丘的共同点说了会不会剧透啊？
没有没有，是都有皮油
啊，哦，嗨，
皮油
啊，Florence Pugh
是有的吗？
有呀，
他好红，他现在
我觉得
我觉得他当然是一个非常好演员，但是他的卡斯是不是他拿到的角色是不是都有点不太适合他？还是说就是新的这种好莱坞希望一些那种力量的人来演一些传统上比较纤细的人物？
嗯，
就是没看过《小妇人》这本书的话，你仅凭电影来。你可能会不太理解为什么 Timothy Chalamet 演的这个角色为什么会对突然间移情别恋喜欢上了这个小妹妹。
嗯，
没有，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看电影看文艺作品看卡斯其实也是一个看点嘛。
嗯，
在官宣的时候畅想哪些卡斯，然后让真正哪些人来被选上了，然后最后呈现的效果是什么，这对我们这种普通的观影者来说是一个有意思的看点。就是这个看点是我近年来不太懂的一个地方。
嗯，
当然他是一个好演员吧。
我觉得 Florence Pugh 是一个非常非常挑角色的演员，然后我之前也是不太懂他，
嗯，
但是 Midsummer 他把我打服了，嗯，他 Midsummer 可以说那个角色太适合他了。
哎，是的，
然后我就是能够理解大家想要选他的一点，因为他真的很有能量。
哎，
他是那种镜头怼着他脸他能够不怕的那种人，因为我觉得很多演员如果镜头堆着他大特写的话他们就不太能演。然后上一次我觉得镜头对这么大脸的那种演员还不怯场的是 Adam Scott 在 Severance 里面。我觉得 Adam Scott 就是他的脸看起来很奇怪但是他能够演。
但沙丘里面所有的人都是 IMAX 大特写。
嗯
嗯，
我觉得就是这样看下来的话会觉得说第二部里面的特写更多了啊，每个人都是出现的脸都挺有意思的，你愿意这样在 IMAX 上仔细观看，但是碰到这个皮油出现的时候就是有点为什么是他的感觉。嗯，不过 OK 吧，可以希望他没有什么希望，没什么
祝好
啊，对，哎呀，我就是对这个
希望他长高点。
哎呀
天哪，
就我对这个伊勒朗公主的选角还是蛮还有点期待，没想到是又是他又来了。
嗯，
对，但是真的是难选，
我只能说他确实戏很多，很好，很多。
对，我觉得只能庆幸他们没有选什么荷兰弟。
这就是你的 happy hour 吗？
啊，我的 happy hour 是阿森纳进了欧冠的八强。
哦
，nice。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什么？
过去一周发生了什么事情？
猫滚键盘吧，
对，
就是主要是回顾那个，对。但我觉得这周我们还是有必要说一下。这一期里面就这两周里面发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鸟山明去世了。
嗯
嗯，
因为我们上周其实刚刚还提过龙珠和阿拉蕾，对，
嗯，
但是就反正有这么一个事情。其实现在已经又过去了挺长时间了，
对，
所以可能
是的，
嗯，
大家的情绪也
我想就是以一个平静的态度来说一点不敬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不是很悲伤啊，就是说 OK， 他并不是说一个他在芦田爱妃子先生的这种突然的这种悲剧性的死亡而感到难过，就是说我觉得鸟山明度过了很好的一生，还有非常好的作品。那当然好不好的一生也不是我来评价的。
对我也非常像跟你的想法。对，就是我有几个比较大的感受，其中一个就是我其实对鸟山明之前我对他的私人生活是不算了解。
我也不了解。
对，然后这一次因为很多因为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这全世界的影响，我看了很多，有一个南美的一个视频是他们有一个
集会，对对，
游行，
哎对，
对，那个说是墨西哥的那个黑帮停火，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后来第二天有一个视频出来，是一个像花车一样的，上面有一条龙，做的非常山寨，然后后面是很多的舞者在穿着那种纳美克星人的那个制服在那边跳舞，但是一个非常小的山坡上面，太怪了那种景象。然后后来也有很多，当然有很多创作者也有致敬啊什么的，还有各个地方发元气弹那些视频就很煽情了。但是我的感想就是，我都不算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就看了很多他的相关的这些事情的人，我就随便看到了一些以后，我大致了解这个人以后，我会觉得因为现在所有的情感都只能我们对自己而言有意义，对吧？
对，
因为他已经去世了，你只是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或者你怎么去想他去世了这件事情。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或者说可能现在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普遍的一种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就是当我知道他是一个有点坏坏的人，他是有点毒舌，我甚至会觉得更高兴一点，比起一个如果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作者，很刻苦的度过了一生，没有享受过生活的话，我可能会意难平一点。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哦，既然他是一个活得那么肆意和潇洒的人，他也享受了人生，他的朋友们对他的那些评价我也看到了，那我会觉得还不错。我看到一张他的那个漫画，可能是别人他什么时候画的，就是他说他画了天堂里的自己，是那个我们很熟悉那个机器人的形象，然后就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桌上有模型车，有可乐，有那个海苔鲜贝，然后抽着烟，拿着一本 Dirty Magazine， 然后说啊 ，Yes Yes Yes， 我觉得对啊，我觉得挺好的，
整个这种新闻我也是津津乐道，还是很喜欢看到，更我觉得是一种 celebration 吧，是一种借机而庆祝，大家庆祝，当然
对大家还是跟自己有关的，
对对
这些事情，
自己的事情，
他也是圆满。对，我觉得他的离开是圆满，没有什么遗憾的，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我是他的超级大粉丝，
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啦。
对，就是他没有，就大家说起来不会说啊，他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替他觉得可惜什么，就是其实没有，就甚至他最最早的那个，他最近不是还有个电影要上嘛，那个还有个游戏，那个 Sandland， 那个好像也是他很早期的作品，就他基本上他很多作品都已经被开发到就是不能再开发的程度了。我觉得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很多已经做到了，就做到了很多，就是他绝对是一个 number one， 那所以他离开确实我的感觉也没有那么的悲伤吧，只是说确实很多事情可以说，就是确实关于大家关于他的你和鸟山明的作品之间的故事是很多的，每个人都有。
对，
我甚至我还跟我妈说了，我说鸟山明去世了。确实鸟山明是肯定是我最喜欢的漫画家了，然后我是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他的龙珠什么的，我是不是也在播客里面有讲过，我小时候就是因为龙珠是小朋友不能看的，对吧，晚上10点钟才播的，我是叫我妈，就是 我妈在，我已经睡着了，我一般是八点钟就睡觉，小朋友，我妈是到10:50把我叫醒来看，然后我就跟她说，这个人，
这个没讲过，
这个好像没有讲，是不是？就是反正龙珠因为非常的暴力，小朋友是不可以看的，晚上才播，然后我们都是半夜起来，甚至起来以后还是很累，我们带他在他卖广告，就是他播15分钟就要进广告时间嘛，广告时间我们还要去洗手间用冷水洗脸，让自己保持清醒继续看看15分钟，
天哪，
就是所以肯定是我跟我哥我跟我妈都说他去世了，然后我们都是对他很有感情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肯定有这种跟鸟山明的作品的这种故事。
说你们刚刚在谈论鸟山明的去世对你们的感受的时候，让我想到就 Morrissey 好像去年的时候给他就同一个之前同一个乐队的那个朋友去世的悼文，然后我觉得就他里面传达的感受对在那个悼文里面很像，我发到群里面。就 Morrissey 是一个非常毒舌的一个人，他是那个 The Smith 那个乐队里面，我只知道他写很多博客，然后我只是偶尔看过他的一些文章，然后他这个悼文他说Sometimes one of the most radical things you can do is to speak clearly when someone dies or come the usual blandishments, 就是大家会表扬，太痛苦了，我让 ChatGPT 翻译一下。OK, 他这个翻译是有时最激进的行动之一就是清晰的表达自己，当有人去世时，常见的平淡之词便纷纷涌出，好像他们的死亡是被利用了一样。我不准备这样对待安迪，我只希望无论安迪去了哪里他都还好，只要他的音乐能被人听见他就永远不会消失，他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演奏的音乐之前也从来没有人演奏过，他的特立独行是如此的了不起和非传统，他证明了这是可行的，然后他也非常非常有趣非常快乐。在后史密斯时期，就离开了乐队的时期，他保持了稳定的身份，从未有任何造作。我想在这一切的最后，我们都希望自己感到自己是被珍视的，但安迪不需要担心这一点。我就是觉得就听你们对鸟山明去世的表达，我会觉得大家更多的是一种羡慕，就是有这样的人生和这样的作品产出，对一个产出作品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就这样被大家记得。
我觉得是，确实是从我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他是令人羡慕的一生，超有钱，住乡下也不用社交，然后那个作品大家全世界的人，不是说全日本，是全世界的人哦，都服都喜欢。
对，
然后
我觉得这次看出来他应该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漫画家，
是，
对，
我觉得不会有人超过他了。
对，就是可能宫崎骏，
我觉得都可能不行，墨西哥黑帮不看宫崎骏，我觉得。马克龙看不看宫崎骏难讲，但是墨西哥黑帮应该是，我觉得，对吧？
对，厉害的。但是我不觉得不能说他很圆满，他自己就觉得圆满，
是是是，他
也没有发表过公开的这种记录。
他朋友这些可能有，
对，他可能有别的想法。
对，
但是我是非常羡慕他这样的一生的。
而且，我觉得这么说也没什么关系吧，他应该是突然死亡，就是也没有受什么折磨，因为这我就都不算关联了，就是因为我那天是什么，我这次生病最难受的时候，最难受的事情是我睡不着，就是我大概有三天四天入睡非常困难，然后在我最严重那天早上4点多吧，我就醒了，我就睡了一点点时间我就醒了，我就特别难受，我就开始看书，我看了一本书，把那本书重要部分都看完以后，又差不多昏昏沉沉又睡着，在我醒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雅虎弹通，就是说鸟山明去世了，就有点惊醒。对，我躺着看那本书就是 Outlive， 是一本养生健康书啊，就去年大火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它里面就有提到一些，我认为是相关内容啦，就是说人现代人的死亡分成快的和慢的嘛， 对，这也很显而易见，但是这个人把他提出来讲了，那么对啊，我觉得比起你有一种慢性病折磨你很长时间，生活质量很低，那从我的角度看的话，我觉得
你 prefer
对，我 prefer 那个书也挺好玩的，我接下来我准备做视频来分享一下，因为最近这本书在改变我的生活。对，但是比如说那本书里面他就提到了，因为姚晓明老师的死因是摔倒吗？
他说就是这种，要么是摔倒，要么是
写这本书是个医生啦，他在讲到这种我刚才说这个他的观点，就是现代人的死因一般就是要么是快要么是慢的时候，他举了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就是说他以前当过医生嘛，他当医生的时候他是在巴尔的摩的一个中心医院，他说在巴尔的摩这个医院的白天快速的死亡占据了整个的空间，就是因为巴尔的摩是个很乱很容易出事故很暴力的一个城市吧，所以白天送过来很多人都是事故枪伤车祸等等的，然后到了晚上则是慢性病的世界，这样子就是那些病人更多是慢性病。然后他的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说他的一个主要观点了，就是说人要有力量，人要练肌肉，你的手你现在能提多少公斤，这决于你的握力够不够，这些都会改变你年纪大了以后会不会摔倒。
好对哦，
对，我就看了一本那么相关的书你知道吗，然后我想来看到这么一个新闻
啊，那我真的要重新开始训练了。
对，这个书还是挺好。然后我还有一个有点相关的事情想说的，就是那因为那段时间关于鸟山明和他旧作品的这个信息实在太多了，所以呢网上后来其实也出现了一些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版《龙珠》里面被删掉的画面，就是有一个布尔玛光屁股的那一段吧，动画片，我小时候是完全不知道的，我是在我大概大学毕业以后吧，我才知道《龙珠》里面原来还有这么一段，然后呢，我想到的就是，那其实这是一个，你感觉在一个影响全世界那么多小孩的，漫画作品里面，当然刚才文森特已经说他很暴力了啊，但是。你感觉以现在眼光看是非常不 OK 的一个片段，就其实它是一个挺下流的一个段子。
嗯，
其实之前特特也说到过，他送了一套漫画给我们那个小学生朋友啊，小学生现在也在上海也刚刚上初中的这样一个年纪，那送那本书过去以后，他其实都问过他爸，为什么阿拉蕾里面的这个博士那么想要那个老师的内裤？对，哇，我觉得幸好不是问我们啊。然后特特是送的时候其实他也知道说这个书里面有这样的内容，但是呢他的当时的想法和他的说法就是我们也就是那个时候看的，那我们就送给他了。
对
吧，
嗯，
那我其实看的时候想到是最近我们在看的一个剧，播客里面其实也已经讲到过了，就是工藤官九郎的这一季的一个新剧，叫做他的名字叫直译可能就是不 OK 也得有个限度，对吧，不 OK 也得有个限度，然后台版有一个中文译名叫做绝对不妥。他讲的呢是昭和时期的一个，是个穿越的题材，就是昭和时期的一个这种普通男性吧，一个学校的一个体育老师，他来到了现代，然后呢他就在用他的眼光和这种两边人的这种视角来体现这两个时代的各种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剧里面他重点体现的当然就是说以昭和人的那个眼光来看现在我们包括我们播客里面经常也会讲到一些这个不 OK 那不 OK 对吧，我们很敏感的一些事情，那他现在用这个人眼光来看这是不是有点过分啦，言语骚扰上司的言语骚扰这样就算骚扰了吗，类似这样的，还是只出轨了一次就没有机会了吗，就类似这种。但在这个作品里面因为是工藤官九郎写的嘛，他除了这种社会的观察，除了这种家庭啊人际关系之间的这种变化之外，他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流行文化，他就是两边的流行文化的这种界限和尺度的去比较。那我这边对刚才那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结论，很显然你现在的给小孩看的作品里面是不可能再出现这种段子的，对吧，但是当时这些东西就到处都是， 我只是觉得那个穿越剧它的第一集其实我当时看有点懵，因为它形式上面有一些歌舞什么的，然后看着真的是会激起我们现在，我觉得现在你不能说我们太敏感了，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种政治正确，或者是时代变迁以后，我们哪怕现在我们只是看五年十年前的作品，我们都可能都已经能看出来很多啊，这个现在肯定不能那样了。
嗯嗯嗯。
那这种越来越敏感和绷紧的东西，它到底，我觉得他也不想有结论，就工藤官九郎也不想有结论，他只想把这个东西展现给你看而已，他就给你看到这个程度，说哦，那你看吧，现在就是这个局面，我们也很熟悉这一套东西，但是。我再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一下，他现在很尴尬，让一个以前人来看他很尴尬，尽管以前的那些文化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很怪很不 OK 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又是怎么样呢？我觉得他只要呈现到这个程度就可以，我觉得这个剧就是到后来越来越好看吧，因为他那个里面涉及的东西还挺多的，不光是一开始我想象的那样，就是他只是要来把我们现在正在形成的一些刻板印象给打碎，所以我觉得这个看这个剧也是，我觉得我现在今年不是一个宣言就是少看电视剧多看电影嘛，那我现在看的所有的连续剧，我跟特特吃饭看连续剧，我觉得都很满意，就我跳的都很好，就我们每天有一部剧可以看我觉得就挺好，两个动画片啊，迷宫饭和那个葬送的芙莉莲，然后呢还有这个剧，然后我们最近还开始看一个老的那个法国特工剧，其实也就是几年前的，叫做传奇办公室啊，那个也挺好看的，我觉得挺好看的，这个挺 happy 的。
你这一大圈录到这儿了？
对，因为我最近自己也没有怎么录播客，所以想说的话有点多。
哦，我以为我们在谈死亡，结果最后变成了 happy。虽然这两边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中间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明显的线，所以你这样说的也不错。因为你在说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紧张，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去说是不是有点。就是
你
要先给爸妈先看一下是吧，只是说阿拉蕾吗？
不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根本我不为我比如说我是这样说出来，我说不为他的一个人的去世而感到伤心，这样的话直接听上来是不是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冒犯，是一个
对对对
不 OK 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觉得是因为我现在在这个环境里觉得安全吧。就是我在就是比如说这个话我就不会在微博上讲，我也不会在就是我可能只会跟你讲，或者我在播客里会愿意跟你们去说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确实是有一个底气在。
嗯，
因为我们不是那么在意新听众的这么一个播客。
那没有
天
没有没有，但是我还是所以还是会在意，我本来就是这么一个口吃的人，我的意思有没有传达到为什么
讲，但是讲不清楚也没什么关系。
是的是的，
就是不要有
太多误解。但是我是觉得比如说你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是被切断了之后你才会觉得难受嘛，你才会觉得就是这种你产生各种不适的反应，死亡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分手也是离婚那个你各种对取关，对，反正就关系的断裂是一个很难度过的事情。但是我们跟鸟山明的关系没有断，因为他的作品就是永远在那里，所以
对，
我觉得确实这个机会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一个庆祝，就是我觉得过去的这一周看到的所有东西都让我觉得就是很幸福，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对，就是说我们反而因为这件事情更多的了解了鸟山明。
对对 对， 对，
其次就是最不希望出现，也我们也完全没有这意思的一种，就是我比如特特觉得说他是这样的情感，并没有要用这个东西来 judge 有别的情感的人。
对
吧，这个东西说清楚了就。
对对对对
对。但我觉
得
我们的听众应该是可以有这些共识。
你当然可以就是难过。
对，因为是。
但是
in my opinion。
对。我如果我提供了一个我这方面的视角，是不是大家以后可以少难过一点，就是碰到类似的事情。对。你们说不清楚也没办法了。
对，我
就这样
了。我觉得已经我们讲的很清楚，也不是说很清楚吧，就是我们的意思很清楚。我们的论心的话，这个已经是
就我们也只能讲到这种程度了。
其实你知道，你看的这个书里面的话，天海佑希也说过，
肌肉
就是男人会背叛你，但是肌肉不会。就是肌肉是最重要的。
对。 对，希望大家
搞不好鸟山明也是因为没有肌肉。
什么？
这个有点过了，这个不，这个
这个
不行，我觉得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哎，我刚说那个电视剧嘛，它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因为它要去展现，昭和时代人的这种粗俗和直接，所以他尤其是在这个剧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在口头啊，就和一些行为上面有非常不 OK 的表现，比如在公交车上就开始抽烟，对吧？就类似这种。所以这个剧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他前面就会写很多本剧是为了表现两个时代的这种差异，所以呢，部分的角色的行为呢是为了忠实的再现当时
很长很长的 disclaimer，
对对，就很长。那他后来慢慢就不写了嘛，这种声明。但是我们看的最新一集里面又出现了，就是当这个因为这个穿越的这个老师，他在现代的工作室的电视台里面有一份差事，所以呢他说了一些抱怨嘛，就像说电视台不爱看就不看就好了，然后这个时候赶紧给他打了一句，这只是他的想法。这个也很讽刺啊。对，我不知道是电视台要求他必须打，还是说他这个时候来打来表现说电视台是不会让你随便说这种话的。
嗯，
我觉得工藤官九郎写这个非常合理，就是他来写这个昭和男儿的一种 complain，非常非常合理，因为从他之前的作品来看，就是我觉得讨论这个社会的变化倒是有，当然是非常有趣的。我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就 Mad Men第三季里面他们出去野餐，然后平时在家里面生活这么精致的家一丝不苟的那些人，就是出去野餐完了以后直接把那个桌布一抖，然后那些垃圾全部扔在那个草坪上就走人了。然后所有美国人都表示这个是就是他们父母辈人会做的事情。
嗯，
就是我跟所有美国人都谈过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父母辈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你现在这么看起来就是会有点会有点奇怪。然后他们现在的父母去出去野餐，当然现在还会有人野餐吗？他们现在父母出去野餐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真的只有穿越才能够给你这种冲击感。那如果一个人是慢慢的长大的话，应该是不太有可能会，就是说如果那个人昭和男人还活着的话，他不太会有就同样类型的惊讶，因为他是也是经历过这段时间的。
哎啊，还有就是上次我们不是有说到就是 bottle episode 嘛，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下，原来其实大家包括美国人也不是很清楚什么是 bottle episode， 就是说他就是写了一篇，我看到那个 Vulture 写了一篇长文来解释到底什么是 bottle episode 的，什么不是，以及好像 bottle episode 的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是是不是为了省钱，以省钱为目标而拍摄的。如果是他为了省钱，那他基本上就是。然后如果是比如说像Honey 就是The Bear 里面的 Honeydew 那一集的话，他们叫 Suitcase Episode， 是不是说 Mad Men 里面有一集叫 Suitcase， 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主线剧情的一集，所以好像那样的剧情并不是为了省钱，但是是为了一种创作的需求的话，它叫 Suitcase Episode。 Anyway，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中文里面都没有一个就是大家统一的这个定论，所以我们这就采用文森特说的单元剧吧。
对，
没有，我觉得好像确实有不同，因为我之前对 bottle episode 理解就是，你知道那个玻璃瓶里面放一个船，就是你拿那种，就是有些工匠会在里面搭那个玻璃瓶里面搭船，就是其实零件运进去，然后你透着玻璃瓶把它给造出来。然后这个船是不会在水上的，然后它的环境也是在那个瓶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是有些时候剧就会做这件事情，可能那一集里面发生事情就对主线是没有影响的，就像 Mad Men 里面，然后那集可以就是很多人有些人会觉得可以跳过，但其实他是在怎么说表现一个角色的精气神吧。我觉得那个可能 suitcase 会更合适一点，像 suitcase episode 这种描述会更合适一点，因为特别是以前那种电视网的电视剧，它确实是有通过就是预算要用完了，所以我们就这集大家都不要出去了，就在里面吵架就是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跟 suitcase 分开来，因为现在的电视剧制作好像没有那么就是靠
缺钱，
因为 大家都在往里面投钱。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后叫 suitcase episode 会更合适一点嘛，我是这么想的。
嗯，叫什么不重要，反正那意思啊，就那意思。
嗯，就是单元剧的意思。
我对，
真的吗？单元剧
也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单
元
剧在中文里面是另外一个，
对啊
对
啊哦、是吧？啊、哦，
我们是 bottle podcast。
我觉得我们反而不是 bottle， 我们是我对 bottle 的理解就是你。完全前后没看过都不影响你看这一集的，我的
可以直接看是吧？
可以直接看，
就没有门槛的，就是
不要把你不要再把单元剧这个词搞坏了。你们已经脱口秀本来翻的就不对，
对
对，
没有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就是那个意思，
是那个意思，是那个意思啊，
嗯。我顺你的话头说啊，就是我也是因为王小光他比我先感染，上一集录音的时候王小光就是刚刚开始咳嗽，
你那天刚开始，我已经三天了
啊，对，反正我就是那天还
是
好的，
对，
那是我最后一天舒服，我也经历了长达两周的不舒服，然后我觉得我最近最 happy 的时刻就是我终于觉得有一天起来舒服了，
嗯，
就是那时候是我最开心的，因为我甚至已经开始紧张，就是晚上今天晚上又不能好好睡觉，就每天都很烦躁。
嗯
哦，我这期间得知了一个很令我震惊的事情，就是王小光说他小时候从来没有得过流感。
哇哦，
就是这是我近年来不太不伤大雅的震惊。我大概有两件事啊，这是第二件。第一件事是先把这件事情说完。王小光是说因为他们是云南人，所以流感去不到云南，所以云南人都不得流感，所以他小时候
没有打过针，
如果是去医院都是因为什么跌打，就是受伤了，从来没有咳嗽。他说他这一次的生病是他有史以来咳嗽最严重的一次。我真的很震惊，因为对我来说我们小时候感冒真的是家常便饭，就是很容易感冒，很容易咳嗽。我跟他说的是，哎呀，这样的咳嗽让我回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感冒过。然后我就非常震惊。嗯，对，
这里是不是会有一个弧光在？就是他其实是因为小时候运动很多。
没有吧？他说云南人都这样。
我们确实没有，还是有人感冒发烧，我觉得还是有。但就是说，流感就是不太能到我们那儿。
你们广州这样吗？孙特，广东，你小时候得过流感吗？班级里面传染一大批这种。
我对流感的印象没有那么深刻啊。
对啊，我觉得可能热的地方是不是那个、
啊、小易你有吧？难道只有我们那儿空气不好所以才这样吗？
好像
越往北
我们
并没有太严，就是值得记忆的那种。
对啊，就是完全想不起来说有一段时间
咳嗽发烧感冒是比较
不会
有
全班都有这种。
你是说那段时间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有了一些，比如说你感冒或者是班上有四五个人没来这种吗？我们只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有一段时间整个学校大家都患了红眼病，因为红眼病很容易传染，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红的。
哎，我们也是啊。
对，
红
眼
病，
但是红眼病确实没办法，因为红眼病就是你看到它就会传染，对吧？
我不知道
伏地魔啊，怎么回事？
红眼病就是的呀，红眼病就是你不能看。
No， 你不要，
不是吗？
我们这儿是有博士的，好吧？你不要。
那我博士也不是因为那个。
对，就是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啊。
就只一个是红眼病，这是很流行的，就得了就所有人都得了。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那边叫猪头皮。
猪头
皮什么东西、啊？猪头皮不是个乐队吗？
猪头皮就
是乐队吧？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没有去专门去查过。猪头皮就是你的脸
腮腺炎
肿了，就像你刚刚挖完，就是拔完智齿一样，你的脸很肿。
腮腺炎应该是腮腺炎
是吧？我们那边就叫
腮腺炎，我查到了。哇，
我们那边叫猪头皮。然后你知道治猪头皮的方法是什么吗？
吃猪头。
是在，
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是刚查到的，你说吧。
是在你的脸上画一个老虎的虎子
啊？
对，我们当时都觉得
画虎可以治，
可以吃猪啊，真的。所以那段时间每个人的脸上都画了一个，都以圆画了一个圆圈，那个圆圈里面再写了一个虎字，你的脸颊两边都有虎字。
因为老虎会吃猪吗？
对
啊， make sense。
不是， 是画出来的虎头还是一个虎
字？
就写字写在你的脸上，左右你的脸颊两边都有一个虎字。对，很好笑的，
我觉得太厉害。
有用吗？我不好意思说，我们那现在应该没有这个事儿了啊。我们那边腮腺炎是贴那个大烟包，就是
什么？
就是罂粟壳
啊？
就是贴那个嘛？对，药用
哦。OK， 我现在说回我近年来的第一震惊，是那个。David Chan 就是一个 TV chef， 他的 Instagram 我还蛮常看的嘛。他近几年跟就是经常用的一个厨具是一个玻璃以不锈钢盖的一种锅，他一直把这个东西放在微波炉里，就是他说微波炉是可以，就是不锈钢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No，
就是我非常震惊，因为他每天都在用，就是他每天都在把这个不锈钢的东西放到那个微波炉里，就是我不得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不要，
就是我后来我就是我查询嘛，就是光滑的不锈钢是可以进微波炉的，就是它之所以会产生那个，科学家你听着，就是他之所以会爆炸，
科学家已经说 no 了，刚才科学家第一反应就是 no。
我跟你讲，科学家等一会儿他自己看看，他也会产生这个疑问的。就是说你比如说锡纸这种东西它是不规则的，而且它很薄，所以它更容易就是发生那种电光火石东西就会爆炸。但是像不锈钢这样光滑的圆润的表面的碗啊锅啊，只要它质量够好，它就可以进微波炉，然后没事。然后我每天都在看 David Chan 从微波炉里把这个钢拿出来，然后我真的是
太难受的呀，很恐慌的。
我太想试一试，但是我是绝对不敢迈出这一步，因为我的脑子已经在这个不能绝对不能放微波炉里绝对不能放金属这件事情已经深深的刻在我脑子里。
这是你的专业领域吗，小叶？
是啊。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对他这个的 argument， 但是就是说你像理想情况下没有杂质的不锈钢当然没有杂质的不锈钢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不太正确的一个说法，因为不锈钢就是因为掺了碳才会不锈，只是说如果它的那个杂质不是那么均匀分布，会有一些东西在的话，那微波炉就会把它给烧，就是那个地方就会特别热，那么如果你放久的话有可能它就会损坏不锈钢器皿或者损坏微波炉本身，但是他用的那个不锈钢质量特别好吧，但是
就是他这个上面大家就是全部震惊，然后有人就忽然说I do it all the time， 就是他一直放的，就真的除非我真的买了他这个产品，
同样的对吧，一模一样的，
对，一模一样，就是这个产品，
但
我大概敢踏出这一步，
但是没有必要啦对吧。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文森的。文森，你记住啊，就是还是不要放金属到微波炉里去。因为我觉得你很可能是没有这个意识还。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国家没有微波炉，
而且
放心。
我觉得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不锈钢的那个锅放进去，然后你还放了一个别的东西在里面一起加热，那个东西就会烧起来啊。就是不是不锈钢的原因，是不锈钢在反射各种微波，然后它的那个杂质会和微波作用。对，还是不要。
我
完全可以想象 David 像每天去加热这个不锈钢的东西的时候那种毫不在意和我就是可以啊，对吧？
对，
我完全可以想象
越不对，而且如果
那种样子，但是
而且它绝对是没有盖子的，对不对？它是敞开的，
它盖子是不锈钢，就是下面是一个玻璃碗，然后盖子是不锈钢的。
它这样子很误导人哎。就是我刚刚在想的是碗是不锈钢。
我下播以后我马上发这个链接给你看。
对，我要去评论员骂他。
你赶紧开发可以微波的不锈钢吧，去发明一点吧。
那就是特百惠啊。
这个产品设计就是给设计给就是微波炉用的。
对，但是它的盖子其实不盖子其实没有意思啦，就是说它放盖子就是一种耍流氓行为，因为如果你的碗体本身是不锈钢，你首先里面东西不会被加热的，因为它微波就是一直在被反射。
碗体是玻璃。
对，碗体是玻璃，那它所以它才能够有用，然后如果它的盖子在反射微波的话，那它就等于说也就还好了，就是这是一个很轻量的一个 scenario、嗯、但是如果你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这种疑虑的话，你千万不要把不锈钢的东西放到微波炉里面。还有那种什么
不要学美国人。
不要学美国人、嗯。然后还有什么像那种什么汉堡外卖汉堡，比如说 Chick-fil-A 它的那个
吸气包装是最危险的。
对，吸纸是最危险的，它会烧起来。就不开玩笑、嗯、我在办公室烧过，然后被人家嘲笑。就是学物理人还这点不懂，
哈？
对，
那我也要笑你的，你怎么回事？
本实验室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大概是
对，
该实验室
还有立德包也
不，当时还在
不是在国家实验室吧？
没有没有，当时是在
实验室，
当时是在本地，
微波炉
里面
转了不锈
钢，是在那种什么20个人的大办公室里面，然后大家都能够闻到，然后那个火警还被差点还被拉，然后我就过去追着让他不要拉火警，我说这个已经处理掉了。Anyway， 对，不要在微波炉里面，他那边像怎么回事啊？
锡纸原来是
不可以的，我觉得微波炉是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嗯，
鸡蛋也不行啊，鸡蛋
封闭的东西也不行，
天哪，
要戳孔。
你还是不要买微波炉了。
对，我不买了，我就有个烤箱，烤箱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嗯，
可以，
烤箱都可以，这些都可以。
嗯，
好了，我的拍拍说完了，我的一些困惑也说完了。
嗯，
这样吧，嗯
嗯，
轮到你了。
真的，
我呀，我就是去了旅行啊，去日本呀、
啊，
很舒服，很开心。
啊、说的很轻描淡写的。
泡澡，每天都在泡澡，简直是天堂，很幸福。就是
第一次去了温泉酒店。
我先去了大阪，然后大阪那个酒店的楼顶有一个很大的澡堂，我就在那边就已经泡得很开心了。嗯、但是那个澡堂很热，就是你可能泡个5分钟你就得起来，嗯、因为实在是被它热的不行，然后就洗完澡就回去睡觉了。我们去了一个温泉酒店，就是也是在关西一个叫有马温泉，好像还蛮有名的，是吧？我不知道，就因为全程是我几个朋友在安排。
三大温泉乡之一，
非常非常好、嗯、就是简直泡温泉泡到过量了，我觉得完完全全的过量。
怎么个泡法？
怎么过量？你是熟了吗？已经
就是我们刚落地就说要去泡，因为说温泉有那种公共的和私人的嘛，就是但私人的要预约。
对，
然后我们刚落地、嗯还没有吃饭，本来是想说吃完饭晚上悠哉的去泡完回来睡觉，然后刚落地就刚 check in， 然后那个柜台的人就说现在今晚唯一一个空档的时间就是现在，你们要不要去？然后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一个小时后就要给别人了，因为是那种私人的嘛，就是比如说
代妾。
我们去了，是上面是写着是那种叫家庭汤还是什么的，我不太知道叫什么，反正就是你一家人，只有你们一家人可以在里面，其他人是不能去的，就那种。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泡完回来，我就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吧，然后就吃饭嘛。吃完饭，他们说，那又该去泡澡了啊？我说又要去泡了，然后就又去泡。
你的天堂、
对啊，就因为他们说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要随时泡，你就是没事你也要去泡泡，然后我们就去泡了。但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同行是有男生有女生嘛，那这个时候去泡那种大的澡堂、然后那女生就去女生的，男生就去男生的，但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已经是11点多了。我想说那我还是去吧，然后我同行的那个男生就不想去，我想说那我就去呗，我泡泡澡也挺好的，我那么喜欢泡澡。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整个澡堂一个人都没有，就很可怕，非常的可怕。
很大吗？那个
你能泡个几十个人嘛，就挺大的。然后 然后它还有个室外的，就是你进去之后它有个室内的，然后你也能看到它玻璃外面还有个室外的，你也可以出去，但是冬天很冷，我就不想出去，我就在里面坐着待了两分钟，我就赶紧跑了，因为太可怕了，很恐怖，只有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就是忍不住在想象玻璃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很暗的东西，我就赶紧跑了。对，
哇，你是真的非常符合人设，
很害怕呀，非常
符合人设，
非常害怕。虽然我很想泡，但是就泡了两分钟，赶紧就走了。然后第二天大家吃完早餐说，那再去泡吧，然后就又去泡了。哎，还是
啊，哇哦，
是这样的。温泉姐姐
觉得很舒服，真的是泡澡太舒服。而且我因为前段时间工作太忙，我其实睡眠很不好的，但是泡完澡睡觉都特别舒服，就是很好睡。
嗯，
太棒了。就我回来之后真的在想，我要不要就买个那种特别便携的，或者是那种可收纳的那种浴缸在家里泡。
不要
是吧？要泡还是去那种，
对，
去那种大的公共澡堂泡就好。
要搬家吧你。
我这个
或者你去一下桑拿可能也会差不多的效果。
对，反正就泡澡非常好。
我们这次在韩馆，
我
最开心的也就是泡澡。
为什么？
哇，就是因为那我们的这个是我们那天天气很差，天气非常差，在外面走了一天以后，然后泡上澡以后一下就人完全进入了相反的状态吧。然后大概泡一个小时，
我
而且甚至都不是，就是我们预定的那些去高级的泡澡的地方都不接外客，因为那天就是天气太差了
啊，
所以就是全部客满，然后我们就流浪街头，在这种雪地里面跋涉，然后就是人都冻透，然后脚也湿掉，
对，
就很惨的一个状态。最后进了一个这种根本就不是什么
很随便的一家吧，
就是唯一肯接我们的一家
普通的一家店，
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可以接外客的那种温泉，酒店吧，算是有温泉的有澡堂的酒店而已。
对，
然后就进去泡一下。王小光狂泡。
狂泡。
大泡特泡。
真的很爽。
因为我们也是有男有女嘛。我跟我那个男生的朋友，我们在那边就一直在，真的快一个小时可能。特他们才20多分钟就出来了，他们在外面一直在等我们。那我们也因为手机也不能带嘛，你在那边
哇，
我们出来我都有点时间都有点忽视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整个韩馆就是这个澡堂，一个韩馆就是一个澡堂，因为是露天的嘛，我们在那个玻璃门外面那个地方是露天的，然后飘了一点雪下来，我觉得这个池子它的设置就是以韩馆为背景，整个韩馆，然后
其实很小，
有一个然后有一个很小的浴缸我泡在这里，这样就是让我满足了我对韩馆的这个期待。
OK，
对，特别好。
反正。
以至于我们泡了那么长时间出来以后，我走到门口我才发现原来这里还有桑拿，没有去上桑拿。就外面太冷了，真的，外面也不是那么的极端的寒冷啊，绝对温度没有那么冷，但是你的体感太不舒服了那一天，所以你真的切换到这种地方以后，你那个身体的感受是很诚实的。泡着就好，泡着就好。
对，
对
对，非常的。对啊，
怎么又变成你的事儿了？
对对对，
因为我那个视频，
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
出来，但泡
澡
视频也很重要的一个戏剧转折。
对，因为泡澡确实很重要。
对啊，对，所以我的一个 happy hour 就是去那边泡澡，就太开心了啊！但是我后来我们去了京都，
那你行李超重了吗？
超重了呀，强烈超重啊！
去任天堂了吗？
就是。超重到我要在机场特别狼狈的把东西拿出来，就是书了，分给我朋友的箱子，然后呢自己还拿了一个环保袋，就是里面也装满了，然后才过的。
天，
我那个箱子已经坏了。
你的书架又要那个了。
对，我现在
我想的是你的书架，都不是你的箱子。
我现在客厅里面堆了一堆书，但是因为那边买书真的是很划算，非常非常划算，感觉不买不行，就买了。嗯，
又来了，
又来了，
不买不行。
哎，
真的很划算。
你在本播客开年的时候有说过有每个月有那个额度的，
啊、已经没有再算了。我可能已经把半年的额度都用了吧。对，本来是想说这次应该要，因为我已经离职了嘛，我接下来是要好好的存点钱，让自己可以非常舒服的过一段日子。但是我没想到，我去那边还是花了很多钱，天哪！但是买了很多书。
无缝花钱，你离职的就是交接结束第一天开始就是去花，就出去就开始花钱。
我甚至在第一天去到大阪，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嘛，然后呢去了一个商场，然后里面有一层有个咖啡店，我怎么想到咖啡店还有个书架呢？
咖啡店有个书架也挺，
那个咖啡店的书架是他卖的书，他卖书的，他不是给你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咖啡店厉害就厉害，
那就是书店有个咖啡啊，
不是，它就是一个，你
那就是开给你啦，
你完全没有想过它就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咖啡店，然后有一个柱子，那个柱子下面放了一堆书，这些书是他们估计是从很多地方买回来的那种独立杂志，我觉得他们选的很有品味，然后我就买了，就是去的第一天就已经买了一本，然后后来就确实有点，确实后来就没有。
天书还一路就跟着你啊？
没有收。
我需要一张照片啊！你最后提供一张你这个堆在客厅里的书的照片给我。
或者机场那个也可以，
嗯，
肯定有照片。
嗯，
在机场狼狈装书，
或者你挑几本觉得好看的拍一下。
反正买了很多，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呢是一些人的回顾集，还是那种。比如说2000到2023这种大部头，这种大部头是一定会买的，所以我就看了就买，看了就买，就买了很多这种大部头，但是很值，我觉得回来看了也觉得很值。就是买书这件事情又虽然很有负担，但是还是很开心，因为我还是会看的嘛。
嗯，
就尤其是我现在已经就是。我觉得我离职以后会看了很多以前买的没有来得及看的书，都发现很好看，就是很有意思，就当初没有选错。对啊，
我看今天是不是你第一次那么很有底气的说了好几次我离职了嘛，是吧？
有没有
之前
感觉
没有，
就是很隐晦，要不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以前忙的时候确实是买了就放在那了，但现在我就觉得我会有更多时间去好好的去看，就觉得很满足，就没有浪费，没有浪费。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环球影城什么最好玩？
哈利波特最好玩。就是哈利波特有一个
啊，
对啊，环球影城那个哈利波特有一个叫什么，
一个 ride，
就一个车，你可以去体验它的剧情，我觉得那个很好玩，因为我们是买了那个 fast pass 嘛，就是可以玩七个不用排队的东西，那七个东西里面就包含了哈利波特，还有三个特别危险的那种过山车，我真的完全受不了过山车，因为我们玩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过山车，真的很害怕。我没有
坐啦，
我没有想过。我没有想过是这么可怕的，因为我上一次玩过山车都是2017年。
记得好清楚。
因为我上一次玩就是我2017年刚来上海的时候，在迪士尼玩了一下那个创。后来就再没。
是我玩过的唯一的过山车。
玩了那个创，然后
也
玩了也玩了过山车。然后我这次去玩的时候，我觉得他这过山车有点可怕。就是他让你缓缓的上去， 然后它有一个接近90度的下降，哎，太可怕了，
这不太好吧？
就是你缓缓，
是那种什么死亡过山车吧？
对，就是你缓缓的上去哦，就是你缓缓的上去，然后突然给你下来一下，你能看得见，就是它的速度是明显加快。因为我感觉，虽然说你是从一个很高的地方垂直下来，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控制速度的，而它有意把速度提高，给你来一个这个东西，很可怕，很可怕。然后完了这个之后呢，我觉得我当时他在下坠的那一刻，我就想说，现在如果可以下车，我赶紧下车。如果此刻可以下车，现在就让我下车，我不想再玩了。走完了那个他好像那个叫什么 Hollywood Dreams， 那个游戏叫 Hollywood Dream， 然后是环球影城大阪环球影城最长的一个那个轨道，就是他等于整一个我们是离开以后，就从环球影城那天晚上出来以后才发现，那个他的赛道居然是绕着整个环球影城大半个环球影城，甚至从环球影城里面出来还有一圈，非常大的一个赛道。
嗯，
然后我难以想象我居然在里面玩了这么久，很可怕。然后我就想说，好的，最惊险的项目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往前走，发现还有一个更猛的，就是居然还有一个更猛的在前面，就是有一个侏罗纪公园。那个侏罗纪公园的那个意思就是它不是有侏罗纪，不是有一个龙是像鸟一样的那个翼龙嘛？
嗯，
它那个游戏就是它那个项目就是你上去之后，整个给你座位调整90度，就是你整个人。是你想象你现在坐的位置，
你被翼龙抓着是吧？
就你相当于你就是翼龙本人，然后你
啊，
你坐上去之后，他给你调整位置，调整到你的人脸是直接和地面是平行的，一样，你又要跟着这个翼龙飞到可能30-40米的地方，又来一次这种90度的。
这个你也做啦？
做了呀。最可怕的是它甚至比刚刚那个还要恐怖的地方在于，它还有那种给你这个车给你旋转360度的那种。就是我现在
他们给你吃了什么？你为什么会去做这个？
我们就想说来都来了，就是有一种来都来了，就是我们这个 fast pass
原来是来都来了，
我们这个 fast pass 只能玩7个，这几个都是最值得玩的，就让我们都玩。就很可怕，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很可怕。所有的人离开以后，
我们很多，我们去的时候是哪一年？那时候还没有侏罗纪公园，那时候有侏罗公园。
是什么？侏罗公园是什么？
没有啦。
有侏罗纪公园，有啦，只不过是那天我们那个好像过山车没有开吧，还是你也不坐还是什么？
小一敢坐过山车吗？我记得你在拉斯维加斯都不敢坐啊。
嗯，不敢。不敢，不是不敢，那个过山车太烂了。我觉得那个过山车，就是如果你对过山车的质量有担心的话，那个过山车肯定就是，它如果出问题的话，那不会有
别人只会说
敢太惊讶了。
Finally， 那个过山车如果出了问题，
对，
别人会说，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是现在。
没想到啊！
那你七个项目全玩了，
我全部玩了呀！
你这个都玩了，别的就更没有理由不玩了。
对。有，所以那个哈利波特就显得很安全，就是哈利波特是屏幕在动，
嗯，
就是你是进入了一个像一个大屏幕 3D 的那种感觉嘛，然后实际上你的座位没有太多变化，有一定变化，但是没有那么惊险，
就是像飞越地平线，
对对对，所以你会感觉你是安全的。
你玩完这个想不想买Apple Vision Pro？
还好。
为什么你我以为你会觉得马里奥的那
他完全没有提任天堂，我
对啊，
我很诧异。
嗯，
对，我很惊讶，我以为
是
北京大，
我去了
北京吧？
我去了任天堂。
你泡到真的是
那个任天堂，
你是在油马还是在香山啊？
我们那个 Fast Pass 有一个项目是在任天堂的那个区的，玩了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马里奥赛车卡丁车，我觉得肯定是因为我是马里奥卡丁车的忠实用户呀，我们经常玩的，那所以去到那边能开那个卡丁车肯定很开心，但是实际上玩第一遍所有人都没有玩懂，但是你也只能玩一遍
啊，
就是很混乱，你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玩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四个人在一辆车，但实际上我们每实际上你在里面玩的时候，它是有一个类似 VR 的设备还是 AR 的设备，是你假设你就是让你感觉你在开自己的车，实际上我们四个人在一辆车上，然后我们每个人座位上都有一个方向盘，就很奇怪，非常非常奇怪，我完全没有玩懂，然后你接下来排队又要排两个小时再重新去学一次，就很感觉很比较难去训练。
这算是没有做攻略的，还是说你不应该让人做攻略，他做的不够好？
我觉得可能是
不好，
这样不好玩就是不够好。
对，我主要是觉得没玩懂，没有玩明白，也没有想的那么好玩。然后还有一个
我听我们一个好朋友，他也是一月份刚刚去过嘛，他带小朋友去的，我听下来就是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你要不就是带他玩的家长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才能让你的整个流程顺一点，然后你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也没有像你说的这种，就是你如果错过了一次以后，你基本上没有再玩一次的机会了，不然你要牺牲掉很多别的时间，就真的是一件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不说玩的舒服了，就是正常玩下来的一个东西。
对啊，
我看着就觉得很累，反正。
对啊，所以我觉得
罗森特要好好感谢帮你做攻略的朋友。
我这次全程都是我朋友他们安排的，就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吃什么的都是他们安排，我完全没有操心过啊，很感谢他们，就是也。玩也好，吃也好，他们泡温泉什么，全部都是他们安排的。
INFP 是这样的 ，INFP
这几个朋友又是那种特别就是什么都要体验的那种人，就是比如说
特种兵是吧？
比如说我们今天到了京都，他们就说哎，京都现在有个什么什么事情，现在赶紧出发，我们就出发了，就去了。所以其实。跟他们一起旅行也挺累的。对啊，比如说
就是一到京都刚下火车那个电车一下来，你转身他们已经变成和服了。
你就要做自己啊，你说你们去吧，我睡一会儿。
哎，对，我觉得要有分开旅行的勇气啦。就是
我只有一天是这样的，我只有一天我是说哎，我实在是起不来了，我说我今天晚上太累了。我就不去了，因为他们从大阪去京都的路上，就是早上我们要从大阪出发嘛，本来是要早点去坐 JR 还是什么的，本来我们是定好10点在大堂见面，然后他跟另外一个朋友前天晚上就说，大阪还有一个很好吃的拉面，明天9点就开了，大家要不要去？去的话8点就要在那边，然后吃完马上回来，我们再坐车。啊，我说我不去了，我实在是那个时候他提议的时候已经是1点多了，我说啊，我实在是不行。然后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很多次，有一个是在京都有一个拉面，据说是人生拉面什么人生乌冬面吧，据说反正是去京都据说就一定是要吃，而且你是当天早上9点要去排队拿号，拿第二天的号，就是这么难。
它是人参还是西洋参？
你是去了什么地方？你
去了一个什
么
幽默
想要好笑的？对，你去了哪里？
对，就是
老山参。
反正就那个地方，我觉得我们也做了一些哎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反正是他们前一天晚上也是我们2点了要睡觉了， 然后他们说明天早上七点钟起床，两点钟睡觉，说明天早上七点钟起床，我们去排队。然后他们就去排队了。然后我说我不去。
哇哦！
然后我说好的，他们说没问题，因为他们说没问题，我们他因为他们排队是想说排队拿号拿第二天的号嘛。
哦。
因为第二天我们就要从大阪坐飞机回来了，所以他们就想说我们今天拿到号，第二天大家去吃完，然后就去坐飞机了。结果他们早上九点多拿到号以后说，你们就是其他几个还没有去的人，他说你们现在在哪？我们拿到号了，他们只有今天此刻一个小时以后有位，你们现在赶紧从各地赶过来。然后我们就很匆忙的就赶过去，当然那个拉面真的很好吃，超级那个乌冬面真的是超级超级好吃，也确实是很值得，但是也确实只有这种朋友能帮我们拿到这种，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说算了呀，那就我就不去了呀，就没排到我就不去了，不是
对，
不是我能直接走进去的我就不去了，我的原则是这样的，但是他们都会帮我们弄好。
对，我觉得这种就是大家都舒服，比如说你说不去了他们也不会不开心，然后你也不会因为你觉得他们安排那么多你不去就不好，就完全很舒服了。
对，就是很充实，就是你整个回顾下来你就会觉得全都享受到了。就是他们会经常让很多，好像现在有很多店是你要让日本本地的朋友帮你订才可以嘛，就是如果他知道是外国人订的话他就不接啊。有一些就是你必须是外国人，你必须是本地人，或者是有一些是你要让酒店给你订，有个担保什么的，因为他很怕你爽约，因为他要给你准备食材。我们就是订了一个，他们就是在 Instagram 上给那些店家发私信说哪天有空要去，那去了之后发现确实他们也是很认真的在准备食材。我觉得这些店确实非常的，每个都很值啊，狂吃。有一家店特别好，如果大家去京都的话可以去吃，但我忘了那个店叫什么了。
谢谢啊。
谢谢推荐。
让我们知道了京都有一家很不错的店。
谢谢你，非常有帮助。
耶。
他会把你那天吃的那个筷子送给你。然后这个店叫做
OK， 上面写的什么？上面写的
不是
谢
谢
惠顾，
不是你没有中奖，不是这样的东西啊。他就是我
上面写着林森木叶，
反正就是那个店的名字，我不太会念啊。它叫 GIBIER， 然后反正就是野味的意思吧，就是在里面是吃野味的。我们吃了熊和鹿。
GIBIER。吉卜力，
不是
吉卜力，
不是吉卜
力。
对，然后米亚马是吧？反正我到时候给大家看照片就知道。
吃了什么？吃了野味，
吃了熊。
电视
我们吃了熊掌，然后吃了鹿，吃了一些反正这种yes yes， 然后
那又会用上人参也是很正常。
那个店，我觉得那个店非常好，就是它是这样的，你有四道菜是他准备好，你吃完，然后剩下的就是你整个菜单里面所有的东西，你能吃他就做，吃到你不想吃为止。现在大家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你没有人能把它里面的菜单吃完，就是对，就是。所有人都想去挑战说我要把你的菜单吃完，因为你点完那四道，你吃完他固定给你的那四道菜以后，后面所有的菜就是你随便点。我们只是给了一个固定的费用，这个费用里面就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吃。就等于是吃到第四道菜以后，后面全都是自助的，你要什么他就现给你做。我们都没有吃完，吃的很撑很撑，非常撑，很好吃，有非常多这样的体验。
是不是不工作就日子只真的好过，文森特？你想想，反思一下自己。
哎，我没有。
是的呀，
我后来发现花了不少钱，因为是他们安排的嘛，我也没提前。
所以你没有去的也 A 了吗？
我不知道呀，我们就整体给了一个他们最后算出来的钱。
那你觉得关系好还是关东好？
如果我没有去之前，我肯定是想说，那我还是想去东京啊。 到处逛逛，有很多东西可以逛。但是去了之后，我就觉得，整个关西你可以去很多城市嘛。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去了整个关西就是江浙沪包邮区，你可能住在上海，然后下午你就去杭州，然后在杭州吃完什么什么，然后就回到上海住，第二天去神户，又回来。
杭州的朋友很想知道什么什么到底是什么？
麦当劳。
你从上海要跑去杭州吃什么？
对，非常好。但是我们还是出现了很多不文明的行为。我们发现
野餐，
请讲。
野餐完一抖。
我们刚刚就是我们刚去了京都，就是我们不是大家每个人拿了很多行李嘛？我们要坐公交车去我们住的地方，然后上了公交车。坐了两三站之后，突然看到公交车上贴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海报，写着说不要把行李箱拿进公交车。
那怎么办呢？
有多大？是一个真人。
我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就是就假装，只能假装没有看到，因为我们都已经坐在上面了。
就是如果你有行李你就不要坐公交车了，是这意思对吧？
对啊，就是如果你有，因为可能因为他们那边也很方便嘛，就是你可以存行李什么的，你的车站什么是可以存很多行李大件，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不这样的话只能打车了呀。就是我们上去了才发现的，
不过不知道也没办法，这种事情没有经验呀以前。
对，而且你上去了，那你又总不能拿下。如果司机，
如果他抗议的话，可能我们会假装听不懂吧。
我觉得还好了。
我们马上要、
这个、还有吗？还有吗？还有不文明。
那
我们马上都要下车，我们是快下车的时候那个的呀。还有一个就是在人生拉面、人生乌冬面的地方，因为毕竟是人生乌冬面嘛，我们就放开点呀，就狂点啊，点了很多东西。我们都觉得我们战斗力肯定是够的
啊，那个就不文，
那
这个不文明吗？
是这样的，它有很多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汤面，还有那种蘸的面，就是只有我选的是汤面
蘸面，
而且我选的那个是一个比较浑浊的汤面，然后我们点了太多东西没有吃完，其实吃到后面大家已经没有，就是在完成任务了，其实。因为吃到后面就是你已经吃不出来，但是你又觉得你点了很多，然后你又占了一个别人的位置，门口这么多人在排队排大排长龙，你在里面你敢浪费食物吗？你至少不能让人家，我们很努力的吃掉的，
多
你们吃掉
点多是点到什么程度的？
我们点到了，就是点完了才发现原来每一盆每一个套餐里面还送你一盆天妇罗。就每个人都有一个天妇罗，我们另外还点了很多天妇罗，那只能我们只能硬
面一人一碗嘛。
对啊，我们只能硬吃，吃到后面就是实在是吃不了，就大家就说这个你吃，那个谁吃，那个谁吃。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他的那个面他都没有吃完，就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就留了很多面。然后我们后来就只剩下了他那个朋友做那个碗里面还有一堆面，最后的做法就是把他，
那这算什么不文明行为？请问
埋在我的汤里面，看不出来。
我觉得
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办？特特，
我觉得店员其实就像老师一样，是在课堂上面，他其实都看得到你们的啦。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点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已经预见这个结果。
对啊，
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们当时就觉得很心虚，就是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天妇罗什么的，就一人一口，就是一口吃两个天妇罗，这样去把它吃完了，然后发现他的碗里面还有一堆面，就是你能看得见。就有一种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吃啊。
只有文森特碗里有汤呀。
对啊，而我的汤是很多的。
但是最后就变成了那个小伙子其实是没有吃，他们觉得是。那个点汤面的小伙子一点面都没吃，很不给面子。
我是觉得无所谓。
我们就觉得很对不起别人。
care 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很 care 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最后说跟那个店家说不是不好吃，是我们点多了不懂，然后对不起。就是大概是这样说一下就会 OK， 就是
我觉得 那这家店可能会有别的规矩，不让你外带什么的。不然的话，其实如果你们早点走，是对外面的排队的人更好的一件。
哎，他们也做惯了游客生意，应该不会怎么样啊。
嗯，
但是就是如果真的很 care 的话，就最后说一下。就
我们当时就是心惊胆战呀、啊，就是很怕老师发现，嗯、因为那个店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店嘛、嗯，厨师是会出来跟大家打招呼的。
嗯，很哇哦。
对啊，啊。所以我们就
警察作业了，
你们又不能
就
重启人生，
我们就只能祈祷他们肯定是只是在倒面的时候发现原来我们没有吃完，但是我们卷面分、嗯、就是我们卷面分是答得很好的、嗯、就是看起来哦，
卷子看起来写得很满
对，或者是你看起来最后一道大题是所有东西都写了的，但是你只要认真去看那个题里面就发现
起码写了解、
嗯、你没有，你起码写了解，然后你看得出来里面是填满了很多，就感觉这个人在认真推算在各种等于什么等于什么等于什么，但你会发现里面有一堆东西根本是瞎写、嗯、就是让你在收卷的时候让老师留下一个好印象，说嗯这个人很认真的写了，但等你真正批改作业的时候，你批改试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根本就是在瞎写，还不如在里面给我画个画算了，还浪费我的时间。唉，所以我们当时就非常心虚，因为毕竟
还行，我觉得还行。嗯，这个面是你们吃完出来吃完以后还要回去坐赶火车的那个面啊？啊，不对，那是你没有去的面，不好意思。
那个没有，就是那个面，就是那个面，就是他们排到了之后临时叫我们过去，我们就过去了。
啊、
哎
哦，
对，就是那个人生乌冬面。
你们冒着火车误点的时间，还在尽量把它吃完、嗯，我觉得这份心情已经传达到了。
啊，现在想起来是觉得很惊险。然后这件事情成为我们整段旅程里面大家的一个心结，
就记忆点很丰富的，
很有热情，感觉是、
啊、
是一些很有热情。
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们，嗯，
不错，
很好的，
很好，很好，
元气满满，
元气满满。
小易有什么还？
我上次见到这么有热生活热情的人，还是那些配货买爱马仕的人，我觉得他们可能跟
为什么
差不多。
你见过？你见过这种人啊？
我在小红书每天最爱刷这种人了，我太喜欢看了。对，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很细致的在 care 这件事情，甚至什么颜色、什么型号，这都不说了，还有那种大小，还有要配什么货，要零配还是哇，反正就是，而且对那些店员就是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就比如说我加了别的店员，是不是就不告知原来那个店员是不是会被冒犯？就他们就感受到了冒犯，就再也不会给我好报了。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 care， 对生活热情很不错。我的 happy hour 是我终于搞清楚到底就是怎么
上班，
就怎么说。我终于搞清楚就是上班的门道了，也不是上，就刚开始上班的门道。因为我前上一次录音的时候，我是刚开始那个真正的在我的那个部门培训嘛，
嗯，
然后我后来就立刻发现我真的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就是很恐怖这种感觉。
是不是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没有这种感觉，我一直都知道明天要干什么，就是或者是我明天即便是什么也没有干的话、嗯、我也知道这个是有所准备的，就我没有出现做那种出现在公司但是我不知道要干什么的那种地步。
哇，
然后我觉得很恐怖，特别是我觉得我后来跟我现在是知道这个是一个常态，因为大家都太忙了，培训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就是额外的工作量，然后没有人真的会把你盯着你的进度或者是怎么，这个因为你完全要自己来的。我刚开始都不知道是骚扰谁，因为这个公司太喜欢用缩写了，所有东西都是缩写，大家讲话听不懂，大家都是用缩写就很快速的讲完，我都不知道就是应该去找谁去问这件事情，然后我可能傻了一周吧，那周是真的，我就真的有些时候会问到，会知道明天会跟谁培训一下，但是上一周我可算是搞明白了、嗯、终于明白找谁去问这个问题，而且我发现这个公司你要去追着别人问到，如果不是他们的职责的话他们会告诉你是问谁的、嗯、就你就问下去就是了、嗯、对，然后就礼貌一点问各种疯狂的问他们，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会去问谁，然后我会去知道就是我现在要做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快乐的。然后我现在上一个很奇怪的班，就是12小时班，
12个小时，
这不违法吗？
不违法，因为他上三休三，上四休四的那种，12小时，早上7点到晚上7点，所以我现在是第二天休息日，可以休4天。
那总的加起来划算吗？这个？
你算算，哎，我哥，难题来了，你算算看。
那就相当于上七休七，就相当于他一年只要上一半的工。
没有啊，你想，如果8小时工作日，一个人一个周应该工作40小时，他一周上3个12小时的班的话，他
上3.5，其实他有4天的，
那不就正好吗？
但是还是累的吧，12小时连续上，
有些时候是有事情做的时候就比较累。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是真的没有东西要跟，那我就坐在办公室，我就知道就是那个状态是正常的，而不是我天哪，我应该去找谁？我现在是跟一些那些技术工人来培训的，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我也要清楚怎么做。那么技术工人跟我平时接触到人不太一样，你要是刚开始上来就跟他说哦，我是一个新的工程师，那他们就不太会理你的，
又要破冰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别人讲话呀。我没有说破冰嘛，主要是就是把自己的位置稍微放高一点点，就不要总是说啊我是新来的工程师，这样子的话他们就讲话就会很奇怪。然后我如果直接跟他们讲哦我现在来跟这个事情，那他们就会自然一点，就是讲话或者是合作。
你要说我是刚被挖过来的一个资深工程师，
我以为要给他们喝啤酒呢。
那没有，但是我有见过真的磨洋工，可以说在有就是特别是那种厂商的工程，然后厂商的工人他们就磨洋工嘛，啊有个东西啊一个螺丝找不到了，那他们就在那边找浏览网页看那个螺丝的号码是多少，然后可以浏览2个小时，然后就说我没关系我来找你把别的事情先做上，然后他们还是没有在工作，然后我就觉得 OK 那这个结束了以后我就不知道怎么交接了，因为我如果什么事情都没做的话，那怎么交接到下一班嘛，我就开始找合理的方法去找他们的上级，让他们的上级去 coach 他，因为他们想要提前走人，就因为是最后一天工作了。然后我是来问我的时候，那我肯定因为我不是他上级，我跟他可以说是就是我不能要求他留下来的，但是我可以找他的上级留下来，让他留下来。然后我就去就是 escalate 到他的上级，然后跟他上级讲这个情况，结果他们就
接触很多很多新的人，
还是把事情做完了，
是吧？
你这叫不叫打小报告啊？
是的，我绝对是在打小报告，因为真的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完嘛。然后因为交接是我要来做的事情，只是我没有办法交到下个班，我不知道怎么讲。就如果你把这东西拆开了，然后你还没有知道怎么要干嘛的话，那我
在你现在这个工作整个流程里面，哪个影视作品对你有最有帮助啊？
我觉得还是 Better Call Saul 更加有帮助。就是我是完全就是照着 Kim Wexler 怎么做事情来的，就讲话也是。
我还以为是什么类似
就在 cosplay 他，
还是Succession。
然后我还有一个感想是，我最近重新看了 Severance， 然后英特尔真的很像 Severance， 就是他这个公司的有些地方，有一个地方是你不知道今天会发现一个什么样奇怪的部门
啊，
这个是我是每天都在学习有一个新的部门。
哇！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有很多那种迷宫样的那个走廊，就你很容易丢掉。
丢？怎么找回去呢？
然后其实我这个工作到最后就是可以在电脑上看一些让我觉得很可怕的数字，就是工作也是完全一样。我觉得他们对那个工作的抽象也是很像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下班了就工作上的事情就是另外一个人格的感觉，因为我平时不跟别人这么讲话，那种就追求效率讲话的话，有一种又礼貌但是又是很紧的那种讲话方法，跟之前认识的朋友，我还有一个是好像同事都有意没有在跟你交友，大家在我在公司认识的朋友都是在别的部门了。平时沟通讲话的时候也是那种就是也不会谈工作的，因为谈的工作都是就大家都是好像就公司不想让你们互相就不同部门之间互相谈论工作，这点非常 severance。 anyway 反正就是这个开心。然后我现在是第二天，这大周一的，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上班。我今天原来想去公司录音了，因为我怕太早打扰别人，但是 我觉得如果去了公司的话，那我搞不好就莫名其妙开始上班了，所以我今天都不想去。
确实是很奇怪的制度啊，上市。
但你们不是所有人都这个制度对吧？
哦，就是你说那个上这个班，哦，是我也只是培训阶段是这样，因为我是要跟那些夜班，或者是那种长班的工人，所以我才会这样。但是之后我就会改回来。反正话说回来，就是有点开始上手的感觉。
哇，
特别是上
你会变成一个
那种追着各种
权谋，你会开始留山羊胡子。
我哇哦，那不要，我觉得我的山胡子留出来会很恶心。对，这个上手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放心的事情，因为我一直有担心，就是会不会做久了学术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做工作。但是我觉得做正常的工作可能还会比做学术简单一点。
嗯，
因为你真的不用担心公司少了你会怎么样。我非常非常确定，我休完这四天人间蒸发，那公司还会照常运转，这点太好了。
好
对，大家都可以这么考量一下。就是
好的
好的。
哎，上周还有一
好，
这周还有一个事情我就不得不提一下，就是麦当劳的系统崩溃了。就很想知道他们的员工是不是有公司大楼着火的感觉。好像是全球崩溃啊，就点不了餐了
啊。
就是上海的、台湾的、日本的、
泰国的什么的，都
我不知道
都是。对，
美国有没有啊？因为他那个点单系统好像是统一的吧，所以就点不了了。
来来，我再看一下现在能不能。
现在已经好了，他就很快，他可能差不多一整天吧。就比如上周四或者可能周四之类的吧，日本的那个汉堡王还当天宣布我们打折300块，这不太好的一个行为。对，但是我当时的感想就是公司大楼着火了。
嗯，
因为全球系统崩溃。嗯，点不了，我也没办法呀。
那支持那个产品的工程师可能会比较惨。
对对对，
你必须得修好，
必须得修。
嗯，
加班了。
挑战，我们还有挑战吗？上周的挑战，
挑战是食物。
挑战延后可以吗？
对，可以下次再讲吧。这期蛮长了，我，但我可以透露一下，我最近吃了很多年糕，而且我最近吃了很多年糕，而且我换着放的。
我看到你微博了。
哎，我想问小易是不是小时候吃过很多年糕？你们那儿吃年糕吗？
我很喜欢吃年糕，汤年糕特别喜欢，太喜欢了。
怎么烧啊？你们那里？
他就是在年糕区长大的，
就是、汤年糕啊。
他那儿应该也算是年糕区。
用什么汤啊？
我们有那个，就是我最喜欢吃的两类菜，一个是茉莉花那个糖炒年糕，
哦，
那个就是
桂花，
茉莉花季节的时候。哦 ，sorry， 是桂花哦 ，sorry， 等一下，对，是桂花糖炒年糕，那个太好吃了。还有另外一个是汤年糕，就是咸的，咸口的。拿一点肉炒香，然后放白菜炒，就刚开始是炒白菜的那种做法，加肉，再把年糕倒进去煮。
特特其实也不是不知道这个菜怎么做，他纯粹就想让你说一下馋你。我跟你讲，
不是啊，没有了，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法我都没见过啊。
啊，我现在好想吃年糕。
你，
我们下期再讲挑战吧。
好，
好，
好，再给我们一周时间，多去体验一下不同的吃法。
对，
本期节目就录到这里，
所以就是这样。
听众朋友如果有意见或者建议，下期再见。No no， 听众朋友如果有意见或者建议，可以给我们发邮件，我们的邮箱是 nightstrikeconnect@gmail.com， 我们还有官方网站 nightstrikepod.com， 上面可以找到我们的往期节目，还有相关链接。如果觉得我们节目听着不错，可以去苹果播客上面给我们评分，这样可以帮助新的听众找到我们。然后 Nightstrike 由特特剪辑，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
Thank you.